咁我哋今日所睇嘅咧系《以撒以亚先知书》嘅24至27章，咁呢个咧亦都叫做《以撒以亚嘅默示录》啊，《以撒以亚嘅默示录》，因为佢咧系用呢个默示录嘅形体嘅文体嚟写成嘅，里边嘅内容咧亦都系呢个属于嗰个默示嘅文体里边成日讲嘅末世嗰、那个景况吓，咁、啊、所以咧系叫做默示錄，就係呢24至27章。咁我哋喺聖誕期間去分享呢幾章以撒以亞嘅默示錄咧，亦都係好有意思嘅，因為咧係好似頭先阿 Louisa 所講咧，我哋而家喺呢個將臨期，喺我哋將臨期嘅第四個主日將要嚟到。咁喺呢個將臨期，我哋固之然係等待救主嘅嚟到啦，就快聖誕節，救主要嚟到。而我哋等待佢嘅嚟到咧，亦都唔係淨係聖嬰嘅誕生。亦唔系净系救主嘅诞生，亦都系呢个救主嘅再来，呢个佢嘅 second coming。咁喺呢个24至27咧，里边就系讲救主再来末世嘅时候嗰个景况。咁所以咧，呢个亦都系喺呢个将临期里边带出咧，亦都系好有意思嘅。咁所以让我哋大家一齐咧，系去投入呢啲经文，去睇睇天主透过以撒以亚咧，系同我哋讲啲乜嘢吓，关于呢个。同將臨期有關嘅耶穌基督救主嘅第二次嚟到，24章咧係裏邊講到咧，就係全世界咧都會受罰啊！到時喺呢個末世嘅時候，佢話大地痛哭哀傷，世界衰頹零落，大地在居民腳下已被玷污。剩下懲罰之後咧，剩下嚟嘅人咧係極少嚇。好得人驚嘅，咁佢話好似像打過的橄欖樹，或如收割葡萄後所餘的殘粒，大家可以想像到到時嘅嗰種蕭條零落嘅景況，天地劇變啦，咁然之後咧係萬軍上主咧係要喺耶路撒冷為王，喺萬軍上主耶路撒冷為王之後嘅時候咧，亦都我哋亦都見到係啲喺呢個長老前邊咧，佢係受到重揚嘅。咁然之後25章咧，就係喺呢個天地劇變之後，跟住咧出現一個好特別嘅場面，就係佢用一隻感恩歌咧嚟稱揚上主先啦，稱揚佢係忠實真誠。同时咧，万军嘅上主咧系会摆设肥金嘅盛宴、美酒嘅盛宴。到时咧就系切除咗封面嘅帷幔啦，永远取消死亡啦，从人人嘅脸上边咧系拭去泪痕嘅。咁人咧亦都要因为佢嘅救援咧而呢个鼓舞喜乐，因为上主的手停留在这山上。天主的选民是要鼓舞喜乐的。这个25章。在26章是有一首凯旋歌。这首歌就表扬上主他是永固的磐石。他是屈服了居高位的人，是贫穷人的脚。在那个虔诚的土池里面是流露出人是对天主的渴望。亦都这首歌也都斥责。那些恶人呢，虽然蒙受了怜悯，仍然是不学习正义。咁亦都承认呢，是人呢是所做的一切呢都是你为我们成就的。首歌亦都是感叹呢，就是人的努力呢，其实呢就是像怀孕痉挛，然而所产的竟是风，没有给大地带来救恩。然之后佢预告亡者将要再生，他们的尸体将要起立，睡在尘埃中的人们都要苏醒歌咏。然之后佢劝啲百姓咧，就系关上门，隐藏片刻，等待圣路过去。然之后允许咧，就系大地要暴露自己吞下的鲜血，不再遮掩被杀的人。所有呢啲经文咧，一阵间我哋都会详细啲嚟到去解释嘅。但我哋要有一个大概的观念，即是知道这几章讲什么。咁最尾嗰章咧，27章咧，就是提到咧，上主系要得到最后的胜利啦，用他那厉害巨大猛烈的剑击杀海中的蛟龙。 咁到咗嗰一日咧，上主系会亲自去护守那可爱的葡萄园啊！佢呢个葡萄园，我哋喺第五章嘅时候已经讲过，咁喺呢一度咧又再出现啦。喺呢个末世嘅时候咧，提到呢个葡萄园系会让他的果实咧要满布地面。咁呢个咧就系廿七章嘅内容。好，咁我哋呢几章好精彩嘅伊撒意亚嘅默示录吓，咁我哋详细咧系睇睇里边嘅一啲重点，一啲系好有好 interesting 嘅嘅教导。咁头先我都讲过咧，系廿四至廿七章咧，我哋叫佢做伊撒意亚嘅默示录吓 ，Apocalypse of Isaiah，Apocalypse of Isaiah。好奇怪啊，虽然佢系廿四至廿七。好早嘅一啲经文喺呢个以赛亚先知书里面，但系其实咧呢几章咧系最后尾先至完成嘅作品嚟嘅。咁大家亦都以前我哋初初介绍以赛亚嘅时候讲过啦，即系佢嘅作者都有几个啊，完成喺唔同嘅时代。以赛亚自己系公元前七百几年嘅人，咁但系有啲咧系后期到咧，好似呢个最尾完成嘅廿四至廿七咧，会系喺第四世纪吓，即系照啲学者嘅研究咧，就会系喺呢个第四世纪嘅时候先至写成嘅作品，但系都属于伊撒意亚嘅一部分吓。咁而当时嗰个时代咧，系开始兴呢啲默示录嘅文体，所以咧呢几章咧系同嗰啲譬如达尼尔啊，后来嘅默示录啊。嗰啲经文咧都好相似嘅嗰个文体啊，所以我哋叫佢做默示录。呢啲默示式嘅文体咧，都通常都系展望末世嘅时候咧，天主要再嚟，佢会最终咧系战胜邪恶啊。咁而所由于佢系讲呢个末世啦，咁而呢个福音亦都有提到耶稣嚟到嘅时候咧，佢有提到呢个末世嘅情况。咁喺嗰度有记述有关末世嘅教导咧。其实咧系受到伊撒意亚呢几章伊撒意亚默示录嘅经文咧嘅影响嘅，我哋见到福音里边咧都有一啲咁样系受到佢影响。望落去嘅时候咧，你会醒起谂起啊伊撒意亚嘅呢几章嘅里边嘅教导。咁喺嗰度我俾咗大家系一啲福音里边嘅呢啲类似默示录嘅讲末世嘅嗰啲经文啦。咁或我哋冇时间去全部睇，但起码咧睇睇呢个路加21至21章嘅25至28啊，喺呢个1628页，等我见睇睇。喺呢个1629啊，21章嘅25节啊 ，Luke 嘅 21:25 嗰度系讲到世界穷尽。咁佢话在日月星辰上将有异兆出现。在地上万国要因海洋波涛的怒号而惊惶失措，众人要因恐惧等待即将临于天下的事而分绝，因为诸天的万象将要动摇。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威能及莫大光荣乘云降来。这些事开始发生时，你们应当挺起身来，抬起你们的头，因为你们的救援近了。咁喺呢度咧，系讲到嗰个末世嘅境况。之前咧讲嗰啲情况咧，都系同呢个末世系好相似，但系嗰度咧系比较上系 specific。咁一般我哋圣经学者嘅解释咧，就系话之前咧就会系讲紧耶路撒冷啊，即系佢公元后70年嘅时候被毁灭嘅时候嗰个惨况。咁然之后喺呢由嗰个惨况，但事实上咧耶路撒冷嘅毁灭咧本身亦都系一个预象。即系里面嘅痛苦啊，里面嘅恐怖啊，死亡啊等等咧，亦都系带一个预象预告住到末世嘅时候咧，嗰啲火焚烧啊等等咧，呢啲就系亦都系预告住末世嗰个困难、嗰个痛苦啊、嗰个苦难。所以我哋喺呢度见到佢话日月星辰将有预兆出现，海洋波涛嘅怒号等等，惊惶失措呢啲咁嘅嘢咧，系同我哋头先喺呢个伊撒意亚嘅默示录里边所讲嗰啲经文咧，系好相似嘅。咁我哋一般相信咧，就系喺呢度咧，路加咧都受到同埋其他福音作者咧都受到伊撒意亚嘅影响，变咗有一次让我哋见到伊撒意亚呢本书系几咁重要啊！即系喺我哋嘅信仰里边。 無論在猶太人來講，還有對我們基督徒來講，在整本聖經裡面，它的影響力都很大。在24章一開始五至六節那裡，它是提到說居民使大地污染，中文它譯做大地在居民腳下已被玷污，但是我用回這個 New American Bible 的字眼，它那裡就是說 The earth is polluted， The earth is polluted，就是被污染。他说因为他们犯规越规犯法，破坏了永久的盟约，为此诅咒吞噬了大地，其中的居民受了罪罚，为此地上的居民受了折损，剩下来的人数极少。那这里所讲到的末世的情况，其中一样东西他特别提出的，就是地上的居民是使到大地污染，大地玷污。咁呢一样嘢让我哋联想到我哋自己今日嘅世界，今日嘅境况，会唔会係我哋今日见到嗰个环境生态受我哋地上居民我哋人类嘅滥用啊，或者呢、這个冇好好地去 take care 呢个地球啊，咁而带嚟嘅污染呢，让我哋諗到呢，就諗起呢，就係话觉得好似而家嗰个境况，即係我哋会唔会已经喺呢一个伊撒意亚所讲嘅呢个末世里面呢，或者已经开始呢。而佢讲佢哋嘅出现呢个问题呢，呢个污染嘅问题呢，就係因为佢哋越规犯法。咁当人类係为咗我哋自己嘅欲念啊，我哋嘅享受啊，不顾这个环境，很多东西是很 excessive， 不需要而做到这么 excessive 的时候，那这个也都是等于好像说越规犯法，破坏这个永久的盟约。因为天主和我们人类的盟约，就是我们是他叫我们去监管，去管理这个地上的一切的生物，但是我们没有好好地去管理，那变成我们破坏了这个盟约。咁呢样嘢咧，亦都会系地上居民受罪罚嘅一个原因啦。喺呢方面咧，我哋嘅教会嘅教导咧，都有类似嘅教导，特别喺呢个教理嗰度啊。我想大家睇睇呢个 special note 嘅 one 嗰度，嗰度咧我引咗教理339，佢系讲同呢度有关嘅呢个地球受污染嘅问题。他说每个受造物都有自己的美善和优点，对六天内的每项工程都这么说，即是说天主做这个万物全部都有他的美善和优点的。在这个六天的创造里面，天主是做完每一样东西，他都这样说，他说天主看了认为好，他所做的一切东西是美好的、美善的。基于受造物的本质，万物都有其稳定、其实和美善的特性，也有自己的规律和秩序。各样受造物在他们的本性内，各以自己的方式反映出天主无限智慧和良善的一线光芒。为此，人该尊重每个受造物的优点，以免滥用事物，从而轻视造物主，并为人类和他们的环境带来可怕的后果。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我们 教理都已经有带出这个问题。那这个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个完全是根据圣经的教导。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天主创造天地万物，其中呢人是最高的，但是 他亦都将这个所创造的一切呢，这一切都是好的东西呢，是交给我们去保管，我们去管理。咁但係呢，我哋冇好地管理嘅时候呢，我哋滥用事物呢，就等于轻视做物主，咁带嚟呢个可怕嘅环境、可怕嘅后果。咁无可否认呢，喺工业革命啊，或者呢个科学嘅发展之后呢，喺近呢几个世纪呢，人破坏呢係更加紧要，人对呢个地球嘅破坏呢係更加紧要。那个速度呢是快得好紧要，近呢几个世纪。越近呢就越紧要，即是而家呢个世纪更加犀利。咁呢啲呢是同我哋人类自己是滥用 天主俾我哋嘅资源，滥用天主所创造嘅呢啲本来美善嘅事物系有关吓，咁然之后带嚟呢个可怕嘅后果。咁亦都从伊撒意亚嘅默示录嗰度嘅预告咧，系我哋人类咧系最终咧系会因为呢样嘢而受罚。咁当然即系我唔系话我哋去反对，教会亦都唔会反对吓呢个工业革命或者呢个科学发展吓，呢啲系好嘅，呢啲系带嚟人嘅繁荣。带嚟更多的知识，这些都是好。但是当我们用这些科技，用这些工业来去做一些 不需要的，只不过是我们我们的欲念啊，我们的想话享受多一点啊等等呢，是而莫需要地去污染这个地球。又偏偏享用嗰啲人咧，都系一啲已经系好有钱、好够、好足够嘅人，佢又硬系要用做更多吓。反为嗰啲喺今日咁有咁多嘅资源、咁多嘅物质嘅时候咧，仍然有咁多穷人吓，即系嗰个贫富嘅分配咧系唔足够。嗰啲有嘅系多到咧系要抌，冇嗰啲咧仍然系冇吓。咁呢、這个所以唔系话我哋反对工业革命或者反对呢个科学发展，而系话。我哋人嘅自私吓，嗰啲有钱嗰啲咧，有嗰啲唔会将呢啲嘢系去同人哋分，亦都佢有咗都仲系唔够，继续要去系好 excessively 咁嚟到去，唔需要地去做咁多吓。咁然之后呢一啲咁嘅自私嘅行为咧，系结果咧系带嚟地球嘅污染，而呢一样嘢亦都系我哋要被受罚嘅。在伊撒意亚的描述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见到就是很有趣，就是在他们的苦难里面，那些人仍然是颂扬上主。这里带出的道理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就好像圣保禄所说，在这个德撒洛尼人前书那里所说，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所以纵使在末世都好，在这些困难痛苦里面都好，佢啲人仍然系颂扬上主，因为我哋知道咧，就系只要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嚟咗，我哋知道只要我哋坚定去跟随主耶稣基督，我哋嘅光荣咧系必定嘅，系必然嘅，我哋大家都因为耶稣咧而得救，因住主耶稣，我哋嘅佢嘅救恩咧，系我哋成为咗天主嘅子女，即系我哋天上嗰份光荣咧，已经系为我哋准备咗。咁所以即系都翻转我哋今日作为基督徒喺呢个今日嘅世界系一片差唔多觉得两个礼拜又听到啲好恐怖嘅消息吓，即系到咁上下就发生咗呢啲嘢。目前嘅恐怖主义啊吓，又或者好多嘅是非颠倒啊，价值标准系呢个混淆啊，今日嘅世界系好可怕吓。咁但系 even 系咁都好啦，我哋仍然系相信天主系控制大局，呢一切都喺佢掌握里边。而我哋仍然系喺呢个咁困难里边咧，仍然系欢乐感谢。喺我哋自己个人身上面亦都系啦，即系如果我哋嘅个人嘅遭遇或者呢个工作啊、失业啊、移民啊、学业方面啊唔顺利啊、事业方面唔顺利啊，甚至系健康唔好啊，我哋都同样应该系抱住呢一个应常喜欢乐啊，不断祈祷。不断祷告，事事感谢的心来到去面对。讲到这些末世的境况里面很多的惩罚，很多的痛苦，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就是天主的惩罚不是报复，天主惩罚不是报复，不是因为人衰了，好像刚才我所说污染啊，这个贪心啊，这个不负责任啊，冇好好地去管理佢俾我哋嘅资源啊等等，而家佢咧系嬲啦，天主嬲啦，于是会向我哋报复啊！报复系一种发泄啊，天主唔会向我哋发泄啊，所以有阵时我哋做父母都会吓，即系我哋嬲得滞咁向啲仔女发泄啊，就话去教佢，其实咧就系一种发泄嚟嘅，打到佢抽筋咁啊！即系呢啲系我哋其实系做父母嘅发泄啊，即系唔系真系一种爱心嘅教导啊，所以我哋要明白，就系睇到睇呢末世嘅时候咧，我哋唔好将佢睇成系天主对人嘅报复啊，因为佢人系差啦，而家天主要罚佢啦，唔系报复，唔系发泄啊，系正义咧，喺呢个公义咧，系必定要伸张啊，因为咧喺呢个 我哋嘅救赎观里边咧，我哋嘅善恶观里边咧，人生观里边咧，就系有呢个想善罚恶嘅啊。因为天主系公义嘅天主，咁如果你系有罪嘅时候咧，嗰个罪一定要被罚。所以喺呢个咁样嘅惩罚里边咧，我哋反为见到天主嘅公义同埋佢嘅光荣，佢系 in control， 佢系一切，佢系为王啊。佢系统管一切。当你做得唔好时候，嗰个公义有嗰个 accountability， 你系要被罚嘅。咁喺嗰度亦都记载住咧，就系话喺个时候咧，万军嘅上主要喺希翁山上，要喺呢个耶路撒冷为王。在他的长老面前要备受重扬。咁我哋睇咗咁多圣经，大家一齐咁多年啦，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就系凡系圣经里边讲希翁山啊、耶路撒冷啊，或者有时讲以色列啊，都系代表教会咁解吓。希翁山就系呢个耶路撒冷城圣城所在嘅地方吓，系呢个希翁啊。咁圣经里边咧好多时讲希翁或者讲耶路撒冷啊，又或者讲以色列都系带出天主的选民，天主的教会，咁解。咁所以我哋都叫我哋自己天主教会啊，系呢个新以色列，基督嘅教会系新以色列。咁所以喺当伊撒以亚呢度所讲到话，万军嘅上主要在希翁山上，要在耶路撒冷为王嘅时候咧，即系话到嗰个时候咧，呢一个天主嘅王国，而家已经开始嘅呢个王国喺呢个基督嘅教会里边，而家已经喺度展开紧噶啦。因为耶稣嚟到，佢建立咗佢呢个天国，教会就系呢个天国嘅开端。咁到时咧，到末世嘅时候咧，呢个王国，呢个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呢个希翁系更加清楚啦。全世界都见到啊，呢一个就系天国，天主咧，万军嘅上主咧喺呢个天国里边。喺呢个希翁嗰度，喺耶路撒冷嗰度为王啊，唔系话我哋唔好以为话到时咧就个个咧要去呢个 Holy Land 喺嗰度先见到天主啊，因为佢咧系坐喺呢个耶路撒冷嗰度，希翁山上边啊，唔系咁嘅意思。喺呢个末世嘅嗰个情景咧，我哋佢亦都见到嗰啲长老咧系颂扬天主啊，佢喺呢个长老面前咧系备受颂扬。咁呢个情况咧，亦都同《默示录》嗰度记载咧系吻合啦。啊，头先我哋都讲就系伊撒以亚嘅《默示录》啊，影响住福音，亦都影响住啲宗徒。咁呢个约望咧喺写佢嘅《默示录》嘅时候咧，亦都里边有好多嘅记载咧系反映翻伊撒以亚。咁譬如喺呢个《默示录》嘅第四章第四节咧，我想大家企去睇睇下呢1954页喺约望嘅神事里边，喺呢个末世嘅警方呢，佢见到喺佢神魂超拔之后呢，喺佢见到呢，就係话见到一个宝座，而呢个宝座呢周围呢係有24个宝座，宝座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金冠。宝座就係天主啦，即係天主坐喺呢个宝座上面。咁亦都係啦，你见到就係呢啲长老呢係环绕住呢个宝座，在一路赞美天主。跳去呢个第十节嗰度，佢话24位长老就俯伏在于宝座的那位前，朝拜那万世万代的永生者。所以然后将佢哋嘅荣冠投在宝座前，说：上主，我们的天主，你是堪享光荣、尊威和权能的。咁你见到呢个呢长老们咧，系喺天主的宝座面前是赞美天主，说他是堪享光荣，是24位长老。这个当时我们看这个默示录也有讲过，就是代表整个的教会，整个的天主的选民。因为整个的教会，整个的以色列，新以色列或者耶路撒冷，就是旧约和新约加埋。旧约的是十二支派，当时是十二支派是代表着整个天主的选民，其中的犹大支派就是出我们耶稣基督的支派。 仲有本雅明啊、辣味啊，好多其他嘅支派，总共十二个支派啊，都系呢个雅各伯嘅仔啊，收落传流落嚟嘅。咁而呢十二个支派咧，就代表住成个旧约嘅以色列。进入呢个新约咧，耶稣基督系招收咗十二门徒啊。咁由呢个十二门徒咧，就带嚟咗我哋今日嘅教会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嘅教会咧，就系呢个中途嘅传流落嚟嘅教会，呢十二门徒。咁旧约嗰十二个加新约嗰十二个，即系廿四个吓。咁所以呢啲廿四个长老咧，即系话新旧约整个教会咁解吓。新约就系十二宗徒，旧约教会就系呢个十二支派。所以廿四长老咧，即系话新旧教会、新约旧约所有天主嘅选民，都喺呢个佢嘅宝座面前咧，系称颂佢。所以去到嗰个末世嘅嗰个境况咧，我哋见到咧就系邪恶系被打败，人系因为呢啲罪恶系要受到惩罚，到时有好多嘅痛苦吓。咁但系咧，天主系为王嘅，佢系 in control 嘅。咁到最尾咧，系我哋见到呢一个胜利嘅场面。啲人咧系喺嗰度咧系赞颂天主，特别咧系由呢个廿四长老系所带出啊，呢个长老系去颂扬天主。喺呢个末世嘅境况里边咧，以撒以亚所见到嘅呢个默示录嘅末世嘅境况咧，头先所讲嘅痛苦啊，呢个地球嘅改变啊，呢啲山啊动摇啊，星嘅动摇啊等等呢啲咧，我哋都可以。即系可以 expect， 可以咁讲吓，即系唔系我哋听咗好多噶啦，已经系呢啲咁样嘅情况。但系令人出人意表嘅咧，就系呢个廿五章嗰度讲到嘅嗰个宴会啊，嗰、那个天主系设宴圣山呢样嘢吓，即系呢样嘢系令人感到有少少出人意表嘅。就系讲到呢、这个设宴圣山嗰个咁嘅情况啊。宴会咧系一个大家都知道系欢乐嘅，系一个融洽嘅地方，系一个好和洽、好开心嘅地方。咁喺呢个当时嘅近东嘅文化咧，佢嘅传统里边咧，就系、是、通常宴会咧就系代表住啲人吓，啲亲人，特别系佢哋能够团聚吓喺呢个宴会里边，宴会嘅欢宴嘅场合里边。咁呢个我哋都唔难理解吓，我哋中国人都系好中意嘅，好中意喺呢个新年团呢个团年饭啦，中秋节要食一齐食餐饭咁样啊，即系呢啲咁样嘅团聚咧，系带嚟嗰个欢乐啦、满全啦、融洽啦等等啊呢个咁嘅场面。咁喺呢个当时嘅近东咧，亦都系有一种咁样嘅意识喺嗰度。咁而喺呢度，当圣经讲到天主同人系共宴嘅时候咧，呢、这个咧系代表住人神嘅共融啦，吓就喺呢个宴会里边，人同神系好似啲我哋亲人团聚咁样，系一个欢乐融洽嘅地方嘅场面。而当我哋会同天主去团聚、去融洽嘅时候咧，呢、这个亦都代表我哋人系肯定天主嘅统治权啊。如果我哋唔去跟天主嘅，我哋就即系睬你都傻啦，即系你叫我去参加，我都唔去吓。咁事实上就系、是、圣经里边都有讲啊，即系福音里边都有讲，就系好多好多人系天主叫佢嚟参加宴会，佢唔去嘅。大家都记得嗰、那个婚宴嘅比喻吓，耶稣嘅婚宴嘅比喻吓，即系天主去叫啲人嚟参加，啲人唔嚟。咁呢个系其实系好写实嘅，因为喺而家现实里边咧，就系天主透过教会。猛咁去叫啲人啊，你嚟入教会啦，嚟呢个加入我哋教会去同我哋其他教会一齐啊，去领圣体，去领圣事。但系啲人咧有好多嘅 excuse 系唔嚟嘅啊，太忙啦，嗰啲嘢我唔明啊，太深啦吓，即系好多嘅人咧用各种嘅 excuse 系唔参加呢个宴会。咁所以耶稣嗰啲比喻咧系非常之好贴切吓。咁所以当人系愿意去参宴嘅时候咧，即系话亦都人系向天主 屈服，愿意系去归降于天主，愿意去参与佢叫我哋去嗰个地方呢、这个宴会。所以系我哋去肯定、去确定天主嘅统治权。而呢一个咁嘅宴会咧，喺末世嘅时候，喺伊撒意亚嘅呢个默示录里边带出嘅话咧，亦都系好贴切嘅，因为呢个就系天主同人咁多咁长嘅历史、咁长嘅救恩史里边嗰个交往所做，为我哋所做嘅咁多嘢，最终佢都系为咗要带嚟呢一个圆满嘅结束啊，就系人神嘅团聚欢宴嘅场合。人神的共融，咁所以呢个既然系天主做佢一切嘅嘢，同埋整个救恩史嘅发展嗰个高峰，都系为咗去达到呢个目的。咁所以呢一样嘢咧，喺圣经里边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关联住成本圣经嘅主题嚟嘅。因为呢个系天主整个计划嘅中向，就系要让我哋同佢再一次共融结合，因为人同天主是由共融结合开始的，在这个伊甸乐园里面本来就是共融结合快乐地相处的，但是因为罪的进入，因为魔鬼的破坏，人被这个从乐园里面赶了出来，离开了天主。天主的计划就是要去打败魔鬼，让他的诡计不能够得逞，到最后呢，让我们回到这个乐园，让我们去跟他再一次团聚。所以这个共宴，这个宴会是整个天主计划的中向。我想大家看看这个 special note 的意义。在这里我用一些例子去让大家看到为什么我说天主与人共宴，这个天主计划的中向是贯彻着整本圣经。它是全人的中向，整个天主计划的圆满的结束。所以它是在圣经里面是不断地讲这件事，是天主是召的人，叫的人去赴宴。在这个很早，在这个出谷记24:9-11，已经讲到当时梅瑟是跟天主是立约的仪式，刚刚完成这个立约的仪式，跟着他讲就是说以色列的70个长老是在这个西乃山上面是跟天主共宴的。很有趣，就是我们初看的时候觉得有些 神怪，就是天主跟人立约，跟梅瑟立约，跟着立完约之后他们是跟他们的长老在这个西乃山上面共宴。即是我们如果不明白的时候，好像起码我自己最初看的时候就觉得，即是旧约里面的记载是很多神神化化的，即是为什么人和天主又要立盟约，立完盟约之后大家要喝回餐，即是这个是 很奇怪。但是现在当我们明白那个喝餐喝什么餐的意思呢，那我们看回头就明白了，就是因为呢订立一个盟约是那个很重要的一件事。那在那里呢这个盟约里面是带来那个共融。于是乎呢，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这样的宴会呢，这个宴会也都是已经带出和指向着期待着最终那个天人的合一，那个融合，那个宴会。同样在这个箴言 Prophet 的 9:1-6 那里呢，提到一个很得意的教导，就是说智慧呢是会扰人赴宴。智慧我们知道呢，就是代表天主，代表天主有无限的智慧，而智慧呢也特别是代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天主的 wisdom， 天主的智慧 Logos。 所以在箴言旧约已经有一个这样的很得意的预告，就是说这个智慧其实就是天主，他做好了他的房屋之后呢，整咗佢嘅呢啲嘢一切准备好之后呢，佢係去邀人赴宴，佢係你哋嚟啦，佢係嗰啲无知嘅嗰啲愚钝嘅，你哋嚟吃我嘅食粮，飲我嘅酒。喺嗰度呢係呢个智慧，即係代表住其实已经係预告住耶稣，佢係做好咗佢房屋，即係佢嘅教会。然之后呢係一切准备好之后呢，係去邀请嗰啲人呢，係特别係邀请嗰啲无知嘅愚钝嘅， 因为那些自己以为自己好好识嘢嗰啲人咧，系唔属于智慧嘅嘅嘉宾啊，嗰啲骄傲嘅人唔属于佢嘅嘉宾。反为嗰啲以为系谦虚嘅无，以为觉得自己系唔识嘢嘅，先至受到呢个邀请。佢话你哋嚟啦，吃我嘅食粮，饮我嘅酒啊。另外喺呢个雅歌嘅第五章嗰度，天主系以呢个新郎嘅姿态出现啊。嗰、那个新郎咧，其实就系天主，就系、是、呢个耶稣基督。佢嘅新娘咧就系教会。咁喺嗰度咧，新郎同新娘讲，佢话：我的妹妹，我的新娘，即系教会啦吓。我的朋友，请你们吃，请你们喝。我亲爱的，请你们痛饮啊！真系好 amazing 啊！即系你睇翻呢啲旧约嘅经文咧，咁你就睇到即系呢一个饮宴咧，呢个去参与呢个盛宴咧，系几咁重要。呢个系整个天主计划嘅嗰个终结，嗰个结束，圆满结束。所以喺中间已经一路系咁带出啊。咁然之后我哋今日见到嘅呢个以撒以亚先知书廿五章里面所讲嘅设宴圣山啦，另外咧喺同样喺以撒以亚嘅55章咧，嗰度都讲到佢话：凡口渴的，请到水泉来；那没有钱的，也请来吧，请来买不化钱、不溯值的酒和奶吃。这个咧系令我哋谂起我哋嘅圣体圣事，我哋嘅圣体圣事系不化钱嘅，唔使付费嘅，但系呢啲咧系最好嘅嘅饮品，最好嘅食粮。喺头先我都有讲啦，就系马太福音22章嗰度咧，系耶稣嚟到嘅时候咧，佢嘅教导咧亦都带出咗呢个婚宴嘅比喻。佢喺嗰度佢话：我已预备好了我的盛宴。嗰、那个国王咧，佢预备好咗佢嘅盛宴。佢话：我的公牛和肥畜都宰杀了，一切都齐备了。你们来赴婚宴吧！喺嗰度咧系呢位国王咧，其实咧就系天主啦，即系佢预备好佢嘅盛宴，系去杀牛啦，所有嘅肥畜啦，去准备叫啲人嚟参与呢个婚宴。佢系一个婚宴，因为喺呢个婚宴，即系代表住新郎同新娘嘅结合啊，就系耶稣同教会嘅结合啊，喺嗰个结合里边系邀请人嚟赴宴。而当然最后最美嘅喺圣经里面嘅最高峰咧，我哋见到咧就系显露喺默示录嘅19章7至9节啊，喺嗰度咧就约望咧系喺神事里面见到咧就系天上嘅呢个欢乐嘅羔羊婚宴啊，经过好多嘅困难之后，好多嘅邪恶之后，最终咧天主系战胜打败呢啲邪恶，然之后咧系人同神是共用结合，新郎和新娘是在那里结合。他说：让我们欢乐鼓舞，因为羔羊的婚期来近了，他的新娘也准备好了。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新娘，准备这个新娘不是只是 出嫁之前那招化下妆就是婚纱那么简单。其实我们这个教会这个新娘呢，天主是用了很长很长很多年的时间，回到旧约，回到伊撒以亚，回到梅瑟阿巴郎，一路呢是天主用很多的时间来准备这个新娘。现在呢终于去到末世，耶稣要再来的时候呢，就是新娘准备好的时候。到时呢我们去能够去赴这个婚宴嘅，佢系被召赴羔羊婚宴的人是有福的。咁的确咧系被召赴宴咧系有福嘅，因为呢个时候咧已经系去到末世啦吓，即系如果我哋冇份系被召去参与呢个宴会嘅话咧，即系话咧你唔属于嗰度啦吓，你唔属于嗰度嘅话，即系属于唯一嘅咧就系呢个地狱。咁所以如果能够系赴宴，佢有呢个讲到就系话啲人咧系。我哋嗰啲赴宴嘅人咧，系孭住佢哋嘅小麻衣，嗰、那个麻衣咧就系我哋嘅仪行，就系我哋嘅仪行，咁嚟到参与。咁喺嗰度咧系呢个为万民摆设嘅肥甘盛宴啦，呢个好似以撒以亚先知廿五章所讲嘅呢个设宴圣山一样。咁而呢个盛宴其实咧喺今日咧已经喺我哋嘅教会嘅 圣体圣事里面已经是提前实现，我们已经可以提前去品尝去参与。在翻这个 special note 第三那里，John Paul 咧係佢咁樣教導過，佢話 The Eucharist is a training towards the goal。我哋嘅聖體聖事咧，其實已經係佢帶出呢一個最美嘅呢個結局啊，嗰、那個目的。佢話係 a foretaste of the fullness of joy promised by Christ。參與聖體聖事本身已經係能夠提前去品嚐耶穌基督所允许过的这个圆满的喜乐，就是这个羔羊的婚宴，我们能够提前参与提前去品尝。 It is in some way the anticipation of heaven, the pledge of future glory。 在这个圣体圣事里面呢，是一个期待着将来的天国，这个是一个允许了的我们将来的光荣。而且我们去参与圣体圣事的时候，不是在这里做戏，不是在这里想象去 imagine 这么简单，而是实质上你是在这里品尝着参与着这个提前地参与着这个羔羊的婚宴。我们要明白，就是在天主的天国呢是超越时空的，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时空里面，但是天主的天国是超越时空。所以他特别是用这个圣体圣事呢，让我们在弥撒里面已经是所谓天堂临于人间，弥撒是非常震撼的一回事。在里面呢，是天堂是提前地临于人间，临于地上，而我们呢是能够透过圣事是去品尝去参与去参加这个天上的羔羊的婚宴。当我们看了这些经文呢，我们讲了宴会，讲了这个羔羊婚宴这些道理之后呢，希望我们更加会 appreciate， 即是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基督一个天主教徒，能够不断地透过圣事，特别是透过圣体圣事，是能够去跟天主不断地共融，不断地圣化我们自己，不断地是提前是去参与这个天上的羔羊婚宴。这个也都另一方面也都反映着耶稣基督的苦心，他是特别是要建立这个圣体圣事，来到给我们这个地上边的去这个天国的途中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天上的食粮。就好像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在旷野四十年的漂流，他需要马纳来到去喂养他们。而我们呢，这些新以色列人呢，在这个地上这个旷野四十年长时期的漂流，我们亦都需要马纳来到喂养，所以耶稣是建立了圣体圣事，让我们能够透过他的身体得到这个饱足。所以是很 make sense 的，这道理也是让我们更加因为自己是一个教友而感到很感谢的一样东西，很感恩的一样东西。提到的他说对那个纯青的美酒，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对这些酒，这些纯青美酒是有一份渴求，想说开心一下，有些酒喝一下，不用经常喝水那么寡。所以酒是他的纯青，是带出了人对这个欢乐的渴求。但这个渴求呢，我们偏偏不是容易能够满足得到，多数都满足不到，但是我们只能够在耶稣身上是 获到我们需要的满足。所以呢，难怪耶稣的第一件奇迹，初行奇迹的时候呢，就是发生在哪里？加勒婚宴那里，初行奇迹那里就是将水变酒。他这个奇迹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去参与这个盛宴里面不可缺少的，我们不断地渴求想喝的这些酒呢，在这个旧约这个时代里面一路都拿不到，因为旧约是一个法律的时代，而这个将水变酒那些水呢，就是装在六口石缸，这些是洗洁礼用的水， 因为啲犹太人咧，佢哋要行使呢个梅瑟嘅律法咧，咁多数佢哋嘅家庭咧都有准备好呢啲要做洗洁礼嘅水，咁通常咧就装喺六口石缸里边，装喺啲石缸里边，咁所以呢六口石缸咧嘅水咧，其实就系洗洁礼用嘅水，咁换句话说咧，佢系代表住梅瑟嘅律法吓，咁而耶稣将呢六口石缸嘅水，代表住梅瑟律法嘅水，系变成酒。的意思呢，即是说旧约法律现在转变成酒，酒就是葡萄的血，代表着耶稣要流的，为我们救赎而流的血，这个是带来救恩的，所以酒呢也是带来喜乐的，在宴会里面是不可缺或缺的酒，所以旧约的法律由耶稣的奇迹转化成为新约的酒，新约的救赎的血，新约的救恩，新约的时代，所以你看到这个奇迹呢是很有意思的，也都带出了我们整个人类在法律的统管之下这么多年，代表在这个见到我们的所想望的东西得不到，然后到最尾呢是耶稣来到的时候，透过他我们终于拿到我们人类所需要的所渴求的酒，而这个酒呢，这个救赎呢是唯一能够满足到我们，因为法律我们去行使法律呢是我们没办法去全面满全到法律的一切的要求，法律是让人死的，定人罪的，而酒就是耶稣基督的血带来的救恩，而这个救恩是可以洗除我们一切的罪过。所以在这个设宴圣山里面所讲的这个要喝的这个纯清的美酒也都带出了这个意思。设宴圣山是一段很丰富的经文，里面刚才除了我之前所讲之外，所以我要花多少时间在这段经文里面。因为里面有很丰富的意思，其中也都讲到就是说要切除封在万民上封面，盖在各国上帷幔，这个封面和帷幔是代表着人和神的隔阂，现在这个人和神之间的隔阂现在要被切除，盖在一幔各国的上面的帷幔现在要被打破，这里也都带出了，所以圣经里面是很 rich 的，它里面的那些经文，圣保禄在这个格林多前书第三，格林多后书，sorry，那里我写错了，大家改一改，格林多后书三章十二节，那里他已经跟我们解释了，就是当年旧约那里出谷记那里是记载着是梅瑟呢，是天主和人的中保，他是那个 mediator， 就是他负责上山是见天主拿诫命，落山去将天主的话讲返俾啲人听，然之后落山去同啲人准备去同天主建立呢个盟约等等。咁所以他是一个中间人。咁他每次是代表以色列人是去天主那里领命的时候呢，他面向天主上山的时候呢，他就个面是没有带帕子的，就这样 上去。于是乎他的面是见到天主的时候呢，是吸收了天主的光荣。所以当他另翻转面落山的时候呢，他的面是散发着天主的光荣。其实这个是天主的光荣是很好的，我们望都望不到，即是希望见到。但是由于以色列人是罪过呢，当你有罪的时候呢，你见到天主的光荣呢你就害怕。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呢见到梅瑟下来的时候面发光呢，他们害怕。梅瑟要跟他谈，要跟他解释，要跟他谈偈，就是他害怕到这样的时候没得谈。所以呢就唯有呢就用块拍子遮住块面。所以好得意的，那里的片段呢记载梅瑟上山呢就撥开拍子。落山就用拍子遮住个面先至落山。咁我哋睇嘅时候又系唔知佢做乜嘢事喺嗰度咁奇怪。 通常即系我哋最初睇圣经唔明呢啲道理嘅时候咧，都系当睇呢个《西游记》咁睇啊。系几 amazing 咁，但系唔知咩意思。咁但系其实咧，原来咧，圣保罗同我哋解释咧，就系话呢个梅瑟所戴嘅帕子，其实就系代表住人同神嘅嗰个隔绝，嗰、那个隔阂啊。喺救恩未嚟到嘅时候咧，天主咁纯洁、咁 powerful， 佢同人咧呢、这个咁罪恶嘅人咧，系唔能够融合嘅。你见到佢，你都怕，甚至会死啊！咁所以梅瑟落山系要用帕子蒙面咧，系代表住带出咗呢个人神嘅隔绝嗰、那个隔阂嘅呢个意思啊！而呢个隔阂咧，喺整个旧约里边，整个法律时代，直至到耶稣嚟之前，都存在喺度。因为救恩未到啊，咁甚至咧，喺天主嘅吩咐，梅瑟嘅律法里边咧，系规定咗圣殿啊，呢个耶路撒冷圣殿，佢嘅至圣所咧，里边摆住约柜、十诫啊，阿郎开花嘅金冠都摆喺里边。呢、这个咁神圣嘅地方系天主临在嘅地方咧，所以咧佢要同出边隔开嘅。咁而嗰个隔开咧，就用一个帐幔啊，一个帐幔系将至圣所同出边系隔开。咁呢个帐幔本身咧，亦都系另一个标记，去带出呢个人神隔绝嘅呢个道理啊。所以耶稣死嘅时候咧，其中一样奇景咧，就系、是、除咗啲坟墓打开啊，啲人走出嚟啊之外咧，其中另一个奇景咧，就系至圣所里边嘅呢个帐幔咧，系从上到下分裂为二啊，因为。佢喺呢度要带出个道理，就系话耶稣而家死咗啦，佢嘅救赎工程已经完成啦，救恩系要嚟到啦。咁于是乎，藉住救恩咧，人再唔需要同神系隔绝。咁所以呢个代表人神隔绝嘅标记嘅呢个圣所嘅帐幔咧，从上到下分裂为二。呢个帐幔、呢个 veil、呢个帕子啊，梅瑟所戴嘅帕子，全部都系要带出人神隔绝呢个道理啊。咁而呢个隔绝咧，系终于咧系由耶稣嘅救恩系所打破。咁所以喺以赛亚嘅默示录里边咧，佢系见到带出咗呢个道理，就系话到时咧到到末世嘅时候咧，要切除封在万民上嘅封面，盖在各国上嘅帷幔吓。呢个帷幔将呢个 veil 咧系要被打破。亦都喺呢个末世嘅时候咧，就系、是、从人人嘅脸上拭去泪痕，到最尾咧系好幸福、好快乐嘅永远嘅幸福啊！其实 even 我哋而家，我哋都应该要拭去我哋脸上嘅泪痕啊！咁你话点拭去泪痕？我而家仲有好多嘅痛苦啊！一间又唔舒服，一间又失业，一间又移民啊，好 lonely 之类之类。呢啲系地上边嘅痛苦，但系喺呢个我哋另一方面咧，我哋作为天主子女咧，我哋已经喺呢个天国里边啊，藉住呢个教会，咁所以难怪圣保禄头先都讲，就系话我哋时常要喜乐啊，时常呢、这个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 啊 ，and again I say rejoice 啊，呢个就系、是、in a way 呢、这个话从人人嘅念头拭去泪痕咧，我哋做咗基督徒之后咧，我哋都应该拭去泪痕。当然到最尾咧，呢、这个末世嘅时候咧，系会有新天新地啊。到时咧就系、是、连而家我哋要面对嘅呢个地上边嘅呢啲痛苦咧，都会冇埋。咁、那、嗰个新天新地咧，亦都喺默示录嘅廿一章嗰度咧，系约望嘅神士咧系带出嘅。大家可以卷睇睇下呢个1972页 Revelation 嘅 21:3-4， 我哋可以睇下嗰个新天新地嘅情况系点咯。之前就头先我所讲嘅呢个嗰、那个新郎啦吓，即系同呢个新娘嘅结合啦，佢一个装饰好嘅迎接自己丈夫嘅新娘啦。咁然之后跟住咧系。这就是天主与人同在的帐幕啊！这个帐幕当然也都带翻出圣经一开始嘅时候，初梅瑟叫啲以色列人咧系所做嘅嗰个帐幕，系一个 tabernacle 嗰个流动嘅圣所啊。咁呢个流动嘅圣所后来咧系转变成为耶路撒冷圣殿。咁而耶路撒冷圣殿咧后来咧亦都转变成为我哋今日嘅耶稣基督嘅教会啊。咁所以我哋教会亦都系一个帐幕。咁但系呢个帐幕咧到最终咧系要喺呢个天上边嘅帐幕啊，天上嘅教会。就是天主同人一起的帐幕，也可以说是那个伊甸乐园，新的伊甸乐园。他要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要作他的人民，他亲自要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天主，也要拭去他们眼上的一切泪痕。以后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悲伤，没有哀号，没有苦楚，因为先前的都已过去了。我哋今日仍然喺呢个先前里边，但系呢一切咧都要过去，将来咧系有呢个新天新地，系我哋同天主系永远同在，喺呢个幸福里边，再冇泪痕，再冇死亡，再冇悲伤。可以讲话救恩史嘅结束咧，就系从呢个伊甸救恩史嘅开始，系从呢个伊甸乐园开始，亦都结束于伊甸乐园，系一个 circle。所以其实好好啊，即系今晚睇呢、这个，其实成本《伊撒以亚》都好精彩嘅吓，系圣经里面一本非常之有地位、非常之重要嘅一本书，而佢所讲嘅嘢咧，亦都系影响住其他嘅圣经里面嘅书。头先我都见到啦，福音也好，默示录也好，而亦都俾我哋一个机会去反省一下，去默想一下。因为我们身处在今日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事发生，但是我们透过看这个伊撒以亚先知，是让我们去知道将来最终人类的命运，最终我们自己要面对的一切。跟着在这个26章那里，他是去表扬上主对的穷人，那些被欺压的人，当然他这个所谓欺压嘅人咧，亦都包括咗猶大，因為咧係猶大咧係咁多年咧，都係俾啲鄰邦其他嘅民族、其他嘅國家係欺壓。咁所以講到嗰啲窮人啊，講到嗰啲欺壓者咧，猶太人咧係好有呢個代入感，因為佢自己本身就係呢、這個，佢覺得佢自己係被欺壓嘅。咁喺呢啲經文咧，就係天主對。对呢啲人嘅特别嘅怜悯，呢啲穷人、呢啲欺压者咧，系可以信赖天主嘅。咁里边有好多好好嘅经文啊，譬如话呢度我引俾大家嘅就系上主是永固嘅磐石啦。喺呢个第26章第4节嗰度讲到上呢个上主，我哋可以信赖嘅，佢怜悯我哋嘅呢位上主咧，佢系一个永固嘅磐石。咁呢个磐石当然亦都带出咗我哋成日都有讲嘅系马窦福音16:18所讲到嘅耶稣立百多禄为磐石。咁喺呢一度咧，系让我哋有机会透过睇翻呢啲旧约嘅经文咧，使我哋明白有啲人会话你成日你哋天主教讲嚟讲去都系讲呢个马窦福音16:18嘅啫，一味就话百多禄系磐石咁啊。但是你要明白就是其实这个磐石这个圣经用的字眼呢，也都好像刚才我所讲的这个宴会呢，是在圣经里面是贯连住成本圣经不断地出现。因为圣经的 language 呢就是用磐石呢来代表天主的。所以呢这样东西呢，我们解马窦福音16:18的时候呢，不是说只是捉住那个字来到去解。断章取义咁解，而系你反为见到咧，原来咧呢个解释咧系圣经里边一贯咁样样去嚟到去用呢个字眼嚟到去形容天主嘅，天主就系磐石。咁喺呢个马窦福音16:18嗰度咧，就系耶稣基督呢个身为磐石嘅天主咧，佢同百多禄改名，你要叫做 Petros 啊，你系 Peter， 你系磐石，即系话。你是我地上面的代表，所以我们教会的解释是非常之 scriptural。所以在旧约里面，除了这里我们看到26章他讲天主是磐石之外，另外在圣咏的18:3他说上主你是我的磐石，我的保障，我的避难所。 你是我的天主，我一心倚靠的磐石，我的护盾，救恩的国，我的堡垒。咁有一次我哋见到喺呢个圣咏里边、旧约里边，不断地用呢个磐石嚟代表呢个天主。圣咏嘅118:22好出名嘅一句就系、是、匠人弃而不用嘅废石，竟成了屋国嘅基石。这个本来这个石咧吓，系亦都系带出咗墨西亚，带出咗天主，带出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好似一个当啲人呢啲匠人系唔用嘅废石，因为事实上系佢嚟到嘅时候咧，啲人当佢废嘅，啲犹太人咧唔睬佢吓，呢个罪人嚟嘅呢个系当佢废。咁但系咧呢个废石咧反为成为屋国嘅基石，呢、这个屋咧当然系指教会吓，天国吓，天国教会呢个屋，就好头先嗰个智慧建咗佢房屋之后咧，出嚟扰人赴宴。呢间屋就系教会，就系、是、基督嘅教会，就系、是、天国。佢成为咗呢个天国嘅基石，就系、是、墨西亚。咁你话咁嗰个基石，头先你哋天主教又话系呢个伯多禄，佢嘅嗰个基石，最终嘅基石当然系耶稣基督。但系咧，佢喺呢个地上边嘅时候咧，建立呢个地上教会嘅时候咧，佢系指派咗伯多禄做佢嘅代表，所以佢话你系 Petros Peter 啊，磐石咁解，你系我嘅代表。但最终的磐石当然就是耶稣基督。另外在这个格林多前书圣保禄呢亦都很清楚讲了，就是说在旧约里面，当我们的祖先在这个旷野里面漂流的时候，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天主行使这个奇迹，在这个磐石那里叫梅瑟是敲击这个磐石，那个磐石所流出的活水呢是让以色列人是不会在这个旷野里面是渴死。然后他说这个磐石伴随以色列人的磐石就是基督，他讲得很清楚，他说磐石就是基督。而这个作为基督的磐石是指派伯多禄做地上的教会的磐石，他的代表。所以这个26章里面是有很多很有意义深远的经文，在这里我 有几道是特别是要跟大家是順帶解釋。咁亦都呢啲嘢雖然我哋講過，但係呢聖經係互相引證嘅，呢個大家睇到個好處，就係、是、你睇福音，然之後而家又睇下呢個伊撒爾亞，又睇下呢個聖詠，又睇下創世記，呢啲嘢呢你睇得多嘅時候呢，就會發覺嘩，原來全部係一致嘅。然之後呢以前喺呢個福音裏面，馬太福音裏面16章講嘅時候嗰、那個解釋呢，而家呢我喺呢個伊撒爾亞度睇到啦，另外我在圣咏那里又看到了，所以你更加有信心，对这个解释是更加有信心，因为不是硬来的这些解释。此外他讲到，他就说如怀孕踏临产的妇女在苦痛中痉挛呻吟，就是提到这个临产的妇女怀孕临产的妇女，其实就是代表着旧约。整个旧约时代就好像一个怀孕就来要生产的女人那样。天主是她的丈夫，她令到这个女人怀孕。怀那个孕就是耶稣基督，她是应该要生产出来，生产出来之后带来这个生命，带来救恩。旧约佢系怀咗孕啦，天主系喺佢身上面做咗佢嘅工作，佢系同佢结合咗，天主系同以色列人结合咗，令到佢怀孕，喺佢俾咗好多嘅启示佢哋，俾咗好多嘅制度佢哋，俾咗呢啲经师呢个法律，好多呢啲嘢都赐咗俾以色列，但系喺呢个以色列里边，并未曾能够佢扭咗好耐 ，labor 咗好耐，但系咧呢个 baby 仲未曾生到出嚟。那个 baby 要卒之要去到新约，要由另一个女人，就是圣母，当然是咁就带来这个救恩。咁变咗佢用呢个咁嘅言辞嚟到去形容话怀孕临产嘅妇女喺苦痛中痉挛呻吟呢，係好贴切地让我哋明白旧约时代系咩嘅一回事。呢个妇女呢係怀咗孕，扭得好辛苦 ，labor 都好辛苦，但系都生唔到出嚟啊！呢个就系旧约。然之后跟住佢又讲到，就系话喺佢呢个末世嘅景象咧，佢话亡者将再生，他们的尸体将要起立，睡在尘埃中的人们都要苏醒歌咏。 咁呢度咧係帶出咗個復活啦，咁所以咧係我哋教會嘅有關復活嘅教導咧，亦都可以從呢一度睇到啦。因為喺末世嘅時候咧，啲人咧係會屍體係將要起立，睡在塵埃中嘅人咧係要甦醒，而且歌榮。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復活嘅場面。當然唔單止係伊撒爾雅啦，即係大尼爾都有講到。咁所以呢个亦都系解释点解我哋嘅教导里边我哋相信人系会复活。然之后佢话大地咧系要暴露自己吞下嘅鲜血。圣经里边讲话地吞鲜血咧，呢度咧系都好常嘅。譬如话其中咧喺呢个创世纪第四章第十节嗰度咧系讲到大家都听过嘅就系呢个加音士弟吓，加音嘅细佬阿伯尔咧系被佢所杀害。咁然之后佢嘅血咧系流咗落呢个地，就好似呢个大地吸咗佢血咁样，好似大地吞咗佢血咁样，咁然之后咧，加音嘅血咧，阿伯尔嘅血咧系向天主诉冤，喊冤，咁然之后天主听到佢嘅喊诉，咁所以呢个系代表住嗰啲殉道者，阿伯尔咧好多时咧我哋用佢嚟到代表殉道者咁解，因为佢本身系一个义人。而佢俾佢细俾佢呢个加音所杀害，咁所以阿伯尔喊冤，即系代表嗰啲殉道者，佢哋为真理流血，佢哋嘅血咧好似俾呢个地吞咗咁样，因为佢流咗落呢个地嗰度。事实上，我哋睇就系话个地就系个祭坛嚟嘅，个地就系个祭坛啊。所以啲殉道者死嘅时候咧，佢哋嘅血咧成为咗系喺呢个祭坛上边洒下佢哋嘅血。所以喺呢个希伯来人书十二章廿四节嗰度咧，佢话你们接近了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他所洒的血，这血比阿伯尔的血说话的更好。希伯来人书之所以会咁样讲，将阿伯尔嘅血同耶稣嘅血嚟到比。就是血是会讲说话的，他差不多讲到就在那些文筆里面，就是讲到人的血，特别是这些殉道者的血是会讲说话的，或者叫喊冤。因为这些人的血不会白流的，他们是为真理而流血，阿伯尔为真理而流血，义人他流血，他的血流了落地，地是一个祭坛，就是等于天主的祭坛，他是有一个效用在这里的。咁呢个咁嘅殉道咧，系令到天主听到嗰个信息，会回应，会去为呢个殉道者做事。但系佢话耶稣所洒嘅血咧，要比阿伯尔嘅血说话更好。意思即系话，如果义人阿伯尔或者其他殉道者，佢哋为天主流血。留咗喺呢个祭坛，天主都咁留意呢啲人嘅血，呢啲血对天主嚟讲系会讲说话嘅，佢会听到呢啲人，全部唔系白费嘅，更何况耶稣基督所流嘅血，咁所以流耶稣所洒嘅血咧，系要说话说得更加好，意思即系话更加系有效，佢带嚟呢个救恩咁嘅意思。所以喺呢个默示录嘅在默示录的第六章第十节那里，我们看到那些殉道者，大家看到他们是1956页。在末世的时候，其中一个景象就是约望见到的，就是第十节那里，他说灵魂，他说大声喊说，圣洁而真实的主，你不行审判，不向世上的居民为我们的血伸冤，要到几时呢？呢啲就係嗰啲殉道者，嗰啲殉道者佢哋开呢个第五印嘅时候咧，喺呢个祭坛下边，呢个祭坛先我都讲啦，代表住大地，大地就系祭坛。呢啲殉道者流咗血落去呢个祭坛，流咗血落呢个大地，佢哋向其中一幕喺末世嘅时候，就系呢啲殉道者向天主喊冤，就系、是、圣洁而真实嘅天主啊，点解你唔行审判咧？吓，唔向世人嘅居民为我哋嘅血伸冤，要到几时咧？咁然之后咧，佢话遂给了他们每人一件白衣，并告诉他们还要静候片时，直到他们的同仆和那些将要和他们一样被杀的兄弟达到了圆满的数目为止。这个咧系带出咗当时嘅 耶路中途时代啲基督徒系被罗马所迫害，好多人系殉道啊。咁呢啲殉道者咧，喺度喊冤啊。咁但系佢哋好想天主为佢哋伸冤，但系咧天主同佢讲就系你嘅时候仲未曾到啊。等到呢个圆满嘅数目，即系话仲有好多嘅殉道者要继续殉道。其实 in a way 今日仍然有好多嘅殉道者，我哋见到呢个中东啊，呢个 ISIS 等等咧，凡系基督徒吓，佢哋都系因为佢哋嘅信仰而被杀害。咁所以呢啲殉道者都系加入咗阿伯尔嘅行列啊，佢继续系佢嘅血系为真理而流，而天主系佢哋嘅血系会讲说话嘅，天主系会听到呢啲说话。喺廿七章嗰度咧，系讲到天主最后嘅胜利啦，而佢嘅胜利咧系。点嘅咧就系用他那厉害巨大猛烈嘅剑，系击杀海中嘅蛟龙。啊，讲天主胜利嘅时候咧，系讲到佢用佢嘅剑，而杀嘅咧就系嗰个蛟龙，一个呢个邪恶势力系蛟龙，海中嘅蛟龙。天主猛烈嘅剑呢个咧，亦都系贯连住成本圣经里边都系咁样去用呢个字眼嚟到代表天主嘅威力嘅，就系讲佢嘅剑啊。其实佢嘅剑咧就系天主嘅话语，天主话语就系呢个利剑。喺希伯来人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大家都好熟嘅。我哋讲呢个天主圣经嘅时候咧，天主圣言嘅时候咧，佢话天主嘅圣言咧就好似呢个双刃嘅利剑啊，双刃嘅利剑系一直系穿透我哋嘅神魂、灵魂同埋骨髓嘅分离点吓。呢个双刃嘅利剑，佢系咩咧？就系天主嘅话语。咁同样喺呢个默示录嘅第一章十六节嗰度咧，系讲到耶稣基督嘅时候咧，佢话佢右手系揸住七火星，口中系发出一把双刃嘅利剑啊。所以其实天主话语就系利剑，圣经就系天主嘅话语啊。耶稣基督亦都系天主嘅话语。咁所以战胜邪恶嘅咧就系天主嘅话语，即系真理啊。而啲真理咧喺呢个圣经里边，而佢最尾嘅胜利咧。是要杀死那个海中的蛟龙。他这样讲的原因呢，就因为在近东的传统里面也都是这样相信，就是那个海呢就是一片混乱的。海就是充满邪恶的地方，是 很可怕的地方。里面的这些蛟龙啊，海里面的这些怪兽啊，这些兽啊，全部都是邪恶的代表。所以呢，当你能够用天主的剑是杀死这些蛟龙或者这些兽的时候呢，即是代表真理得胜了。所以在同样在这个默示录第十三章那里是讲话有这个海里面上来的兽。最尾到这些兽是被战胜的时候呢，就是天上的胜利的时刻。而天主创造万有的时候都是最初就是一片混沌，好像这个海一样是一片混沌。然后这个混沌是由天主创造，是将它成为这个秩序，又分做海，又分做这个陆地，又分做光，又分做黑暗。所以在这个混乱里面，海里面，当天主是带来秩序的时候，就是代表他战胜这些邪恶。而最后是完结在那个葡萄园的主题，这个是曾经在第五章已经带出过的天主去种的这个葡萄园。但是呢，很可惜呢，这个葡萄园并没有好好地去生这个好的葡萄，结满是很多的野果。但是呢，到最尾的时候呢，这个葡萄园是要果实是遍布大地的。咁今日咧，系当然我其中两句好明显啊，即系我想大家都记住嘅圣言咧，就系头先我讲到嘅万军的上主在咗一座山上，要为万民摆设肥金的盛宴、美酒的盛宴。肥金是精选的，美酒是纯清的，吓里边咧系非常非常之 rich 嘅道理，而对我哋天主教系特别系重要吓，因为我哋嘅圣体圣事嘅缘故。咁另外一句值得我哋去今晚记住嘅咧，就系讲到呢个旧约嘅时代咧，就好似呢个怀孕嘅妇人，然而所产的竟是风啊，系冇旧约咧系法律唔能够带嚟人嘅救恩，系一个好precise 好准确咁去描述旧约时代嘅一句经文。好，我哋喺呢度结束吓。